我们大家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天台四教一记教观纲中何说？各位比丘，各位比丘尼，各位沙弥，各位沙弥尼，各位居士，大家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啊，请放掌。那么我们上一堂课啊，我们把这个四第十六行，我们稍微带了一下下，对吧？那我让大家知道说，为什么那个四地是要观十六行？简单的说，就是每一个地叫做真理，真理你要用四个角度再去观它，东西南北四个角度，就是代表着什么呢？代表了我各个角度去了解。这件事情呢，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，就是说宇宙之间真的是存在的对称吗？佛教里头有这么一个，在印度，不要讲佛教，在印度早年就有一个素论师。素论师呢，在后来发展呢，在后来的西方呢，有一个叫做主要就是物理学，就是我读的那个物理学也提供了一个概念，叫做什么呢？叫做宇宙对称，真理的对称性。真理的对称性，所以宇宙之间是很美的，它应该是有对称的。比如说圆，你看那圆哦，圆的对称在哪里？圆的对称就是圆心跟任何圆周的距离都一样，对称。如果有一个不一样，这就不叫圆；有一个距离不一样，就不叫圆。时间。在早年的牛顿的看法上，时间是无限的过去，延伸到无限的过来，任何一个点望向未来、望向过去都叫无限。哎，对称。好，宇宙在任何一个点到任何一个宇宙的边缘都是无限远，所以无限对无限还是对称。这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，他说，人在广义的讲广义相对论，就是人在前进的速度，哦，这是狭义，前进的速度方向上，那么呢，速度逼近了光速的时候，它的质量、它的高度、它的质量就越重，所以呢，控制着它没办法在这个物质的运作当中呢。产生超光速，那也就是速度跟质量，它成了一个成反比，成正比的状态，它也是一个对称，它有一个关系在，就是对称。很多地方它都被认知为是一种对称，所以说这叫美学。那在近三十年来，近一二十年来。发展的很火红，但一般人不知道，一般人只知道什么量子纠缠呐、啊，这些东东的哈。在另外一边，在数学跟物理发展很深刻的地方呢，它发展成弦论，哦，听到人就少了。弦论，哎，字幕没出来啊！哎呦，好。弦论，发展成弦论的时候呢，又看到了另外一种宇宙空间、多元空间的对称。他都在讲对称。好，那再来，人。什么叫思考？都是几乎是二元对立的对称。 比如说有，那就有一个无，前进就有个后退，涅槃就有个生死，得就有失，好就有坏，黑看起来就有白，很特别，正接着就有反，好像是 很特别啊。这也是一种对称，但是美学不纯然只有对称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量子力学的叠加啊，这是又讲到一般人现在很红的叫做量子纠缠的叠加，也算是一种对称，也算是，因为它叠加的几率态呢，它是也是几率，几率就是左边多右边多，它还是有什么呢？还是有对称感。当在中间的时候，左边跟右边的几率是一样的，哦，它还是有一定的对称。当数量多的时候呢，它电子的干涉性就会很明显，它自己跟自己干涉，那么就会产生，一个栅栏，一个暗，一个明，一个暗，一个明。光是粒子状态，那怎么会最后也像是波，就是波粒状态？既是波，也是粒子。你要硬讲，它也是一种更超越的对称。波就是水波，粒子就一粒一粒的可以断割开来。怎么会这两个？一个是完全无法断割，你看水怎么抽刀断水，水更流，对不对？你有办法把水割成一粒一粒吗？理论上是没办法的，哦，这才叫波。但是呢，粒子像棒球一样，一颗棒球，两颗棒球，它是断开来的，它不连在一块啊。我的棒球丢出去，还有一半在我手里，一半已经在你的棒球棍那里，那这样它怎么打？当然是一颗就在那里了，是割开的。现在不是。现在是既是割开又是连在一起，人类没办法想象，既是死亡又是活着，就有点这种意思。这两个完全对抗的思想居然在一起，那人类要开始接受，这也是一种对称美。佛教里也有啊，佛教有讲实相无相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它就是在极端小，小到无有内部，因为内是你的既有概念，大大而无外，外外之外还有个外，那就不叫大呀。所以大还要无外，是绝对大。这种观念也是一种美学对称，所以美学的对称不竟然是早期对称性这样的很粗浅的对称。我为什么要讲这个？来，我问你。我不是说吗？四圣谛可不可以？三圣谛还有五圣谛，可不可以？永远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对称的。什么对称法？四圣谛的怎么来的？就是生死一边，涅槃一边，那就两边就二咯。那生死有什么事呢？有因跟果，会不会有在第三个？没有啊。你说缘，缘是一种因的一种。所以一定是因跟缘，因跟果，对吧？那因是极，果是苦，两地啦。那圣人边的出世边也一定是因跟果，因是什么？修道，道地，啊，果呢？灭地，苦集灭道，出来没有？所以你看看，它一定是四地，不会五地，不会七地，也不会三地。不会，对称吧？来，再来啊！既然有四谛了，接着就问喽。一一谛的观察有几形？形象有几个性相？应该是在念性的，真正去操作叫性。有几个性相？那一般都念形了，形性相是比较标准。有几个性相？四个。一一谛有四个性相。啊，不能有一个第三个现象吗？你看啊，我要观察这个木头长什么样，你会怎么看？绕一圈， 可以啊。那最好是这样，上下不提的话，我说这一面看，这一面看，这一面看，这一面看，是不是看四面？啊，四是什么概念？在宇宙当中，有东就对西嘛，有南就对北嘛，啊，不就是两对儿吗？啊，两对不就是四吗？两个对不就是吗？但问题是那是具象的东西啊，那是具象的东西啊。现在这个苦干什么一定要观四种嘞？没有第五种吗？啊，第五种有什么不一样？那好了，苦如果观四种，观五种啊，那即可不就观三种？啊，是啊，一个五种，一个三种，你的脑袋里头不均衡，不平衡，你有看到？对不对？你也很难记，对不对？很难记啊，那个苦啊，这个五种。哪五种啊？我想一下，那集呢？五种不对，三种，它就没有彼此的关联性或者一致性。这跟物理学不一样，这是哲思。哲思有必要一定要一致吗？难说。但是呢，人类基于美学的观念。在印度早在6000年前呢，他就有这种想法了。你们一般人读研究所的时候，你会读到这个名称呢，但没有给你解释到我这样解释法。这就是有名的数论思，一、二、三。他会将宇宙，比如说一实相是一，对不对哈？一真法界是一，啊，一个真理或者一智或怎么样一摆在一起，二，啊，比如说这个二谛，啊，那么比如说这个生死有两种，啊，二，把这个摆在一起，他把各种数量对。一套思想中有数量意义的那个数量一样的摆在一起，在最早的时候，你们一定会看，常常看到，干嘛？我们在剃度的时候，剃度的时候呢，沙弥有十数，学一怎么样，二怎么样，三怎么样？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，在那个仪式当中再翻一下，你就看到，这个跟科学上面的数字对称呢。不能混为一谈，可是呢，就美学的内在精神意义来说，它是接近的。所以你看看四圣谛，一一有四恨，四种性观，四种观行，没有说哪一个突然间观五种，你就会很好记忆的同时，你也觉得很安稳，觉得哦很平衡，你不用再多想一件事，为什么道地多一个啊？为什么灭地少一个就不会有？但问题来了，啊，宇宙之间真的就这四种吗？这个灭地啊，不不，这个这我们先说了啊，苦地真的就四种可观吗？当然不止哦，当然不止哦。那怎么办？论师们用适当的。分类法，让每一地下面的仔细观察都大概数量一样，他用不同的分类法而已。那我问你哈，一堆橘子，我叫你说你去给它分类哈，你要怎么分类？怎么分类了？哦，你看有人讲大小了，好来，还有没有？
颜色，
颜色谁说的？哎，你说对，你看颜色啊，对，分公母，对，有，但这个比较少人用啊，分公母，但也是有公跟母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，怎么分啦、啊？可以分酸甜嘛，可以分甜度啊。现在有一种机器，一扎进去就 度数就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台湾的水果都偏甜，因为呢，台湾人早期以农立国，他各种研究，他把什么东西都搞得很甜，也搞得很假，但应该要带一点果酸才好吃，而且搞得很甜。我们那个什么预警的芒果，有没有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那种拖酸下去也好吃，怎么拖酸下二车啊？是不是这样？什么哇？什么这个那个的？什么几号几号的？吃起来都一样，是这样啊？那是好甜，甜度啊！啊，有人刚刚讲大小嘛？怎么没有人说公斤数、克数？还有产地，好多啊！还有分公母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公母就很麻烦了，公的一种，母的一种，还是很乱。但是呢，如果我说分甜度，我就很好卖啊。分公母没什么好卖的，公的也可以酸，母的也可以甜，母的比较好吃哦，那勉强这样说了。那这样这是一种，但是呢，你的分别差别性太少，只有公跟母。但是我如果用甜度哦，我就有分七八种哦，那你的选择就大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而且我有那个扎下去，几度甜，这个扎下去几度，我有可以认证哦，我这个分法就非常好。但也可以分地区，因为某些地区的橘子特别好吃，啊，那我就那地区，可不可以啊？是这样啊，当然最后还分大小的，一定有，像送外销一定有大小问题，因为它要包装，对吧？但是大小当中一定又有地区的问题，一定是同地区分大小，会用两个条件去分，对吧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好，那你这分数就量多了，就长相就不一样了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到底最后分的结果，分类的结果会是长什么样？看你分类的原则啊。那这个时候你就懂了，古德他运用他的哲思，他让这四圣地的分类法，个别选择了他们观察分类的方法，然后来满足都是一样的数论之下的四。那为什么用四？这又是一个经验说了。怎么讲呢？这是当时的论师们呢，在思考一个圣地的时候，从世尊所说的内容萃取出来。世尊所说的内容当中，并没有直接说四圣地，四苦一一地下有四种观察，并不没有很具体的这样讲。可是，在文中既有讲到空、苦、无常、无我，这里讲空，那里讲无我，这里讲无常，这里讲这个空。论师们在后来呢的文献跟自己实修的过程当中，他渐渐的把它综合归纳。当他第一次归纳出苦地有四行的时候，他的美学观念就会告诉他说，最好后面三地也都是四行。这时候他就会调整他的分类法啦。只要这分类法基本合理，然后也分出四类，然后被其他人在运用、在观、在做内观的时候，发现好用、好记也合理，这样就成立了。这就是这样子呢。四地十六行观成了后来佛弟子在部派佛教过程当中呢，大家共许的观察法。哦，这就不简单了。共许有理由的，共许第一好记，第二合理，第三能实修，第四能实证，第五有效率。好记就是有效率的一种，那现在修下去又好，有效率还要合理，还要也合理。你比如说苦，我说苦里头下一苦里头有一行哦，有一个观行哦，叫做恨 ，I hate， 我就恨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恨一定是苦的一种啊，但很糟啊，啊会恨啊会不会贪，会不会啊会不会愚痴？会不会我执？会不会慢心？这些都会苦啊。所以你用恨来分别苦下面的行，很糟。 抓不住重点，对吧？所以不是不可以啊，没有办法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四地下各有四行，是经由时代哲思实践分类的结果，发现是最优的，大家共许。这个跟科学有接近，也有不接近。所有科学在发现真理，科学的不要讲真理了，科学的现象的时候，都会以有对称性作为优先考虑。特别是爱因斯坦最常这样用，很多人也都这样用。很多人都是这样用。他比如说他观察到，比如说量子的东西，它有自旋量，自旋，你把它想成这样，自己找，自己旋转，陀螺自己旋转呢？陀螺自己旋转有一种旋转法是向上，啊，什么叫做上？当然它有一种电磁的电量的定义叫做上。它只要两个量子纠缠态，一定是一个上一个下。哎，为什么要这样？不然两个都上就崩毁啊，因为同一边。就你要一个上一个下，力量会相抵消，它会相对稳定。所以量子纠缠态只要是一种纠缠，我跟你纠缠在一起，如果我们两个一纠缠就分散，那就不叫纠缠。勾勾缠，听得到吗？哥哥弟，哥哥弟得勾到底，你家也在勾勾弟，勾勾缠是这样。你不要再勾在一起就散开，那就没有勾在一起了，就没有缠在一块儿了，对吧？所以一定要有一定的稳定态。那要稳定，一定力量要平衡，两个都往东边摔，或者两个都相斥，那你就合不来。所以他就看到了量子纠缠在，你看在天然当中也一定一个 up 一个 down。一个自旋量，一个上一个下，当然这是由人类自我定义的，有某一种物理量，那他把它定义叫做自旋。那自旋当中有两种态，一种就给它个名称叫上，一个名称叫做下，是这样而已。这是基于美学或者是对称学的概念。你看到这么维系都这样。好了，一个上的时候，当我能解读这个叫上，另外一个量子纠缠态在任何多远的地方就会跟着是下。那如果你把它呢，注意听哦，你把它这样转这样，它马上就转，它会知道它，它会知道它转，而且怎么知道法，你知道吗？假设有两个量子态，一个量子态在50000光年之外。我讲个远一点，50000光年，什么叫做光年？是一个距离的概念，就是光要跑50000年才会跑到那里。我就台积有啊，都没有，有啊。好，那么有个量子呢，先别谈你怎么把它放上去了。假设在那里，跟这里我眼前这个量子两个在做纠缠，很恐怖哦，很恐怖哦，很恐怖哦。很恐怖哦，我说了，当我能够动用，我知道它这个量子跟那个量子是纠缠的，那我动，我就知道它动了，它一定动。啊，问题来了，50000光年外的量，那个另外一个跟它纠缠的量子，怎么知道在50000光年这里我跟它动了呢？它是怎么知道的？打电话，还是做梦？还是偷窥，还是有一条线，人类到现在解释不出来。但是如果用心来解就一样了，一切万法不离心呢。所以西方10万亿佛度外，有世界名曰极乐，有佛号阿弥陀，我往生刹那即至，我这里死那里就到，一样啊，我也不用分很久啊，态度是一样的。所以我常常讲说，量子态在传递讯息是没有时间差。你光都要走50000年呢，你居然他立刻就知道，人类没有在什么东西可以传这么快，人类到现在不知道为什么，但人类已经在运用量子计算机的，不是运用，在 在思考怎么制造。地球上面有两类制造法，一类就是靠晶片，台湾的晶片，像 IBM 啦、谷歌啦都是啊，一类靠什么光学原理，那是大陆的用法，因为大陆晶片没办法跟台湾拿嘛，他就要发展另外一套。这一套呢，2021年的样子，就去年的样子，他超英赶美，大陆的那个计算器呢，是大过了这个谷歌呢，大概10亿倍。这没有用了，这个都还不是，这个、都是过程而已，因为那个无法商用化，再来那种作为能不能作为计算的都不知道，不过就知道有这回事，这样而已。所以还有好多那个，大概好些年才有办法，除非进步的太快，除非是这样，因为在发展第二阶下一世代的晶片，那就是钻石晶片，不是细的，是钻石，是另外一种概念。有可能啊，是那就到时候再看。总而言之，大家都在想办法。再来就是因为它传这么快，对不对？它不是靠介质，所以没办法怎么样？没办法监听，没办法监听。在国防上面，军事武力运用上，它就有这个好处。第三更可怕，更可怕，会杀人。怎么杀呢？作战的时候不叫杀了，会知道你在哪里。当我量子化遍布在各区的时候，敌军如果想要侦测我，他一定要试着用某一种仪器来看我。这一看，量子态马上就知道他在哪里。我听起来就起鸡皮疙瘩。所以他。那知道你在哪，我飞箭就指到哪，我火箭就指到哪，然后就怎么样，就发射。你别看我，看我你就死。未来是这样，别看我。那作战一定要看敌人呢，只要眼睛睁开看敌人，你就死，箭即死亡。以后人类的杀法是这么可怕，但是这个跟外太空的科技来比的话，应该还差很大一段，还差很大一段，因为人类只能够知道知其然而已。外太空的科技已经到动用重力波了，人类到现在才开始，我不是讲吗？2年前才开始看到重力波存在的证据，人重粒子。叫做我以前讲过哈，上帝粒子，因为重力才是一切质量的来源呢，你知道吗？重，你要有质量，一定有重量，有重量就是有质量，这倒过来谈，所以有重量的东西就是上帝造的宇宙嘛，所以让你造成有重力的叫做重粒子，那也是人类最后找到的。在去年才找到，在地底下把多深多深多深收到宇宙的一颗一颗，好笑，一颗一颗重力波子。你说人类的科技有多幼稚，你就知道，人家已经早在运用它做飞行了。那你还在搞这个找一颗的？好了，不过这个也不能调侃了，我这个跟佛调侃人不是佛法的目的了，我只是说不要太迷信，所以科学发达，这是真的是外行人讲的话，懂吗？你说我现在科学很发达，所以我们不要迷信，所以我们就不要信仰宗教，这种说法是非常的暴露自己的无知的。不但你是科学无知，你对宗教更是无知。宗教没有要跟科学对抗，宗教一定是超越科学的。好。那么这样子之后呢，我就解释了为什么四地下有四行了，这样没问题了吧？好，古来没有人解释，他就告诉你是四地下就好。但现在人比较多疑问了，我们要解释一下啊。这基本上就是数论师的遗序，大家这样子真的是比较好记忆，也比较有逻辑感。 啊，也比较安稳感，也就这四种经过所有的大德们修行检查过之后呢，我知道苦下四行，只要把这四行弄定，我对苦的理解、真谛的理解应该八九不离十，我就安稳了，对吧？不然我怎么知道？哎呀，苦要怎么说？他说一个样，我说一个样，怎么谁在描述苦？每一个人的脸就是苦，对吧？但是讲不完整，讲不完整。这是现在讲的完整，讲的完整。啊，无常、苦空、无我，这四大相讲完，苦被你讲尽，这样你就安稳了。修起来，你正在深山里禅修，你也不会觉得，哎呦，我会不会哪个苦地没了解？走到人间，我发现这是苦，我不知道，就不会这样了。苦你不知道就变凡夫，我告诉你，懂得趋吉避凶，懂得超越苦，那就修道人。甚至利用苦，最后正果，那就修道人。你连苦你都不知道，那你怎么修啊？苦知道不是要落入苦的痛苦逼迫，是知道苦的意思是知道那是逼迫的。你比如说这里是烧火的，火在烧那个灶啊，灶下面不是弄木头吗？那在烧火，烧火的时候我们跟小孩子讲，哎，那个灶的那个盖子不要摸，你看起来黑黑的就很烫，因为里头都是火咩，啊，也都有生啊，那种生甜有无？迄灶拢个生梯啊，生梯有无？吼，厚厚的、黑黑的，关起来嘛。小孩子不懂嘛，都在灶咖，灶咖，灶的耳咖叫灶咖，啊，在那里玩嘛，啊，玩，不小心碰到，滋，哇，这里一个疤。我们说小时候就有人这样，就是玩啊，推来推去，推来推去，滋，冒出肉烤肉味道，是这样啊，哦，对不对？就是一个疤在那里，要脱皮呢，好几天呢才会好，哦，我告诉你那会烧人不等于你在烧嘛，我告诉你那是苦不等于你一定就在苦嘛，你要懂得避苦嘛，懂吗？所以苦不是一定是消极，不但不消极，积极的不行耶。当然苦有逼迫性是确实的，不叫乐，乐有自在性，对不对？那你说哪个自在性不最终消灭呢？不最终不在过程当中，那你执着于有我呢？所以一切的乐对你来讲是危机，不是转机，但一切的苦对你来讲是转机，不是危机，恰恰不是危机。所以要懂这个道理，你要谈苦是很光明很自在，而且很需要深谈的。谈得越清楚，你就了解苦越多。你了解苦越多，你就越不被苦骗，你也不会，你就更知道怎么避苦，对吧？是不是这样？你都不知道这是苦，你聊了啊，啊，完了，爱到较惨死，爱到惨过死，你就爱到这个苦的样貌啊，结果你就死了，是这样啊。所以我常常讲说，凡夫不太可能哦，完全不进入贪爱相啊。贪爱相是苦啊，那我这在家凡夫我怎么办？乃至于出家人，他没什么爱，但是他总是在建庙嘛，啊，建庙也可能让你执着爱庙、爱寺院啊。你建筑马的事情，你也会，我徒弟满堂哇，做生日的时候呢，徒子、徒孙、徒孙、曾孙，通通来。哦，这个什么呢？这个徒子徒孙排着供养红包站到山门外，哇，隐隐轰轰，我好高兴啊！子孙满堂，啊，你也会执着啊。这时候我常常讲，我说是凡夫，你会遇到顺境的时候，你就要先感到苦境，你要知道这些都是来自苦的根源。哎，这样一懂的话，顺境来就来呗，你也不会假装你不要。但是呢，你不会真正随顺那个顺境，你就不会进入那个苦态。所以知道苦可以怎么样？持盈保泰啊，多好！所以修行苦，认知苦，完全不是外道跟一般初学佛的那个样子，才不是的。它是最快乐的事，因为让你完全避开，接起扣哦，那外 今天也修哦，那 why？ 啊，你这些都散开来啊，你就自在了嘛。这样子啊、哦，先理解这样啊，接着我们就要来看。当懂这个道理，那我们来看看进修法师呢，他就比较现代人了，哦，他就比较现代，他就是地贤老法师的徒弟，算是我的师公辈。我的师公就是宝镜，跟他同班同学。啊，进修法师呢很有意思，他大学毕业，跟宝镜法师，宝镜法师比较传统，就我的师公算是比较传统。我师公传给显明法师啊，另外一位我的师公不知道叫什么的，哎，传给好像是乐观法师还是谁？他传给了一法师啊，了一法师再传给我，说我传两个法脉都一样，46代，都一样，啊、哦，46代。那其实这当中的恩怨我们不谈了，但事实就是事实，就是香港的这个长老啊，他也是46代，但是呢，他们的人就不提，直接就说我们从啊、这个宝镜法师那。不是进修哦，是宝镜法师那接法卷，那大陆的有些法师他也查出来说这个不对，最近才又再翻出来。觉光法师，觉光法师其实跟我同辈，当然我们不必亮美啦，因为他年纪这么大原籍了，哦是这样。可是呢，事实就是这样子，事实就是这样。这种在佛门当中要注重的就是排资论辈的同时，要注重不有这个。武林界有这么一句话不好听啊，欺师灭祖，有没有？就是你要认宗，认祖归宗啊！你法卷从哪来的？这个是人家不为你一手遮天可以骗人的。那你后面的人，你为什么替觉光法师欺瞒天下？这我敢公开说啊！现在连大陆的法师也查出来了。以刚开始我说的时候还没人知道，因为他的传法师就是我的师父啊。显明长老啊，当时怎么传的我也知道啊，我都有亲自问的。所以说这个历史不该被埋没。我自己曾经要人去打电话，就问他们说：“哎、欸，你们觉光法师的法卷从哪接过来的？”他不说，就这样闪过。显然他知道，那知道一定是觉光法师跟他讲的，觉光长老跟他讲的嘛。那你下面干什么不老实一点呢？上一辈有上一辈的什么恩怨，不要管。你这个历史的事实，你要坦诚，要不然你永远无法见天地的。我告诉你，所以最近大陆法师就要挖出来，我是刚好给我看到，不然我是不愿意讲这个事的，也不是不愿意讲呢，我还是会讲，但我不想这么样快讲了。那他都已经讲出来，那我就说呗，是这样没错。那位法师是后来去接那个庙，接那个是香港寺院，因为你在香港回归了嘛。回归你就由不得你自己决定了，就是由内陆的法师来接了。啊，内陆的法师跟你没有这些渊源呐、啊，感情渊源没有啊？我就查了，我就翻案，翻案我就公开，就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我又不是跟你有渊源，我干嘛替你说谎话？佛门不应该这样，啊、哦，是这样。我们表达的一种尊重，这是很重要啊、哦，嗯。但是呢，现在我们讲的这位宝镜，这个进修法师啊，他可不一样了，他是另外一个因缘。他大学毕业，他你知道那个关中别院当年是在宁波，现在当然更近了。宁波其实离上海不远了，哦，知道就知道，离上海不远。他甚至会带同学哦，哎，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啊？带同学去上海看电影，哎。都是出家人了，上新闻的那种感觉。看电影，看完了当然不是看一般的，回来就讨论佛法。所以电影当中演什么？当年电影基本上都是黑白，那对话很少，所以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内容。他会这样做，在那个时代会这样。天台人天一向做事情就比较入世。多元，就整个香港都是天台人的天下，办学校、办讲堂、办念佛堂，办寺院，办救济，通通是。你看法藏寺也是啊， 法藏寺的信实大师啊，信实大师就天台的人啊，整个香港几乎都是天台人的天下。他就投入啊，投入，很投入世间，很投入世间，所以我不算怪异的人啊，我觉得天台人自然会这样，因为天台看一切法皆是佛法，那一定是学大乘法，大乘法当中的特别是讲一切法皆是佛法，不忍众生苦，唯学佛唯一佛乘，无有二乘啊，所谓欲令一切众生皆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所以是让一切众生入，他没有分别什么众生啊，所以我们在做宗教基本法，我们没有分别是佛教不是佛教啊，看起来就是这样，所以长相学天台长相自然会是变那样，他的基因法的基因就长那个样子啊。好 ，OK， 我们的进修法师呢讲的就很白，他弄的就基本上新一代的法师出现了，他的话就是很容易懂，很容易懂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看一段，我们会跳开来开始解释十六行了。我不要立刻解释十六行，因为如果我立刻解释十六行，没讲那十六行的标题名称呢，我会让你看成是解释名词，没什么意思，很快就是打瞌睡了。但经由上一堂课，我告诉你说，观苦谛要用四种行去观，才能够落实，你就应该知道说，原来这十六一谛有四行是很贴切的四种角度啊。来，教官纲中科释当中，他就是教官纲中的科释是进修法师所造。他说啊，上来停心破障，就五停心，五停心不是破障吗？啊，五停心在四念处的别相念跟总相念，你看为观苦谛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所谓欲界苦谛，当然是欲界苦啊，难不成观上二界？当然不可能。其实为观，刚刚我们之前不是那个吗？俱舍论不说吗？从此生暖法具观欲界四圣地嘛，在这之后算四圣地嘛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所以说在之前当然也是观欲界啊，观欲界，欲界的苦谛啊，欲界苦谛，这里也有提到，纲中四义啊，会有提，这个之前更是说到这样啊。好，我们就不谈了哈，我们回过头来就，进修法师说的五停心破障四念处唯观苦谛，看到没有？只有观苦谛，跟前面他的师父地贤法师说，可能是记录上的问题，有点出入，有一点出入。这里说的是最真实的，他各断割前三贤位呢，只观欲界苦谛，就是用修四念处。前面也有讲四念处为观苦谛，那别相念跟总相念本来就是四念处啊，它不是四谛啊，那既然为观苦，那就不再观其他啊，不再解决了啊，为观苦谛啊。那么呢，至此是什么意思啊？就到软未来苦谛观满，往下再观就不再观苦谛一谛而已了，就观四圣谛了。所以说至此静观四谛，有没有看到？什么那个词是什么地方？就暖胃了。我们现在在谈暖胃啊，哦，不要忘记了，暖胃是吧？以服烦恼，来服这个烦恼，服烦。依稀烦啊，他在解释什么叫暖胃啊，什么叫暖胃？什么叫做什么叫做内烦胃哈？好多内容他开始解释。他说啊，依稀仿佛见真谛理，故曰相似集。他在解释那个教官纲中所说的相似集，懂吗？啊，理论上说，我说过，我说原始的相似集是指就相似佛性说的，这里是相似理解四圣谛，不一样啊，两个不一样。这个是拿来借用这个名词，那放在声闻教法用啊。那么呢，集注云，就是四圣教这个那个天台四教仪的集注，它内容跟这里是非常相近的。他就说了， 渐渐法性，渐渐能够见到那个法的本性。心有理之内，哪个理啊？四圣谛的理之内，但是还没有真正的悟入，但是由就是在当中进进出出理解，不要讲进出啊，就在那当中理解内容，理解什么理？理解四圣谛的理，所以心有理内，心有理内，理内啊，那身居有肉，身还是有肉，还是凡夫，但是心里是在理内的。圣道还未生，所以是凡夫。出果才圣道生，现在是凡夫。故曰内凡，看到没有？内凡，圣道未生，故曰凡。心有理内，故曰内，所以就叫内凡。心有理内，说他是内；圣道未生，说他是凡。啊，一个内，一个凡，叫内凡位。内凡位怎么能达到呢？下面这段文是在讲达到的意思。怎么达到？以来，怎么达到呢？以定而知慧。知就是知住，加工用行，故名为加行位。从哪里开始啊？从暖位啊，暖位不就是观四正勤吗？啊，四正勤就是，虽然它是会了，但在这之前的所谓是，所谓的这个。别相念、总相念，它都是一种既修观也修定的内容啊。那以定之慧是指的呢，正勤当中呢有定慧，那到了四如意足更是修定发慧，所以说一路都是定慧相知，所以说以定发慧加工用行。后面四位暖顶忍四谛都是这样，名字为加行位，加工用行。那用行是什么意思啊？加工其实就是加行，加那个行。那加什么行呢？是这样，观察四念处是观苦，但你到了暖位是观四谛。就观广了，那不就加行吗？加各种的观行。那再来，每一个观法都观的深入了，在这前面的观身受心法，单一观他苦，也没观空，也没观无我无常，也不重了，不是说完全没有了，就不注重这样。现在呢，更加用苦，要用苦空无常。无我，这样来用那个行啊，四种行啊，所以叫做加工用行，有吧？是不是这样？前面泛泛的说苦，现在没有哦，现在四条件说苦，四个行来说苦。好，那么就这样的啊。那最后就总说，他排开来总说，总说，他说。那怎么说呢？他说啊，这个以念处观是四念处观，回到前面的别相念啊，总相念了，念处观加修四正勤哦，加修了嘛，那不就进入暖位了吧？四正勤是暖位啊，啊，四念处观就是别相观、总相观叫做四念珠观、叫念珠观、那原四谛净了，看到没有？哦吼，讲白了，有没有？四正勤是修什么？我们之前讲过啊，四正勤是在修暖位啊，暖位圆的是四圣谛，哎，没问题。这叫做具观四圣谛，具观十六行，没有减圆减行，不减， 什么叫减呢？什么叫减？完全忍可了，不必再多看了，不必再多说了，叫做忍。等一下我们会解释，再解释一遍。能发四解，相四解，所以就叫相四解。福烦恼惑，佛法气氛如砖碎生烟。哎呀，能发四解，福烦恼惑，得佛法分，夺佛法气氛，这就有那个气氛在。怎么样会有气氛？有烟味啊。那所以说他拿来讲说叫做暖。暖是怎么样？暖味就是钻木起火开始热的，那么冒烟了，冒烟你就开始闻到木头味了吧，就是好像闻到佛法味道啊。木头就代表那佛法啊。为什么要钻？因为搞不清楚嘛，佛法一块硬邦邦，我没理解，说我钻钻钻钻钻去感受。如钻碎先烟呢、这叫做暖。另外一个解释是春阳暖发，也叫暖。就不同钻木来讲，从春阳春天的阳光暖暖的照着大地，那因为有花开，那你又闻到那个春天的味道。什么春天？什么味道？百花之开啊，众草茂密啊，那种清脆香气啊，叫做春阳暖发。那么以慧来钻进，慧就钻木取火那根慧的那个木棍来钻什么进？佛法之进，木头钻进，发相似解。慢慢的，你对佛法，好像有点理解哦，依稀理解。那么呢，欲如什么？这就是暖。此欲慧行，你看，所以二善，两种恶，两种善，未生恶令不生，已生恶令断，未生善令生，以身善令增长。这个呢，就是慧行。又如春夏积极百草，自由暖身。春天到夏天，这些是各种百草竞相成长啊，你自然会有那种茂盛温暖的那种味道出现。以四地会集众善法那么呢，善法积熏会解得起，故名也有暖。他解释了暖好多次第一种是钻木取火为暖，第二种是春天为暖，第三种就是直接合于法了。以四圣地的智慧来观众善法，集众善法了，不是观。四念处的慧，那个什么，四地的慧来集众善法，是什么概念？就是说，我知道四圣地，第一苦地，所以呢，苦地我怎么因为知道苦地而集善法？很简单，就不要融入。不要执取一切名利，不要去贪求，因为你知道那是苦，你知道那是无常，你知道那是最终是空，苦空无我，那么既然是无我，我无法控制它，看起来拥有我也无法控制它，你相不相信？你一台车子，你说我们可以啊，那是我的车，好了，而且我能控制啊，开东往东，开西往西，是啦，看起来是这样。它开始坏了，你能控制吗？它轮胎破了，你能控制吗？你就换胎了。慢慢太阳晒了，你的外表那么脱落，你能控制吗？他在讲这个不能控制，这个。三寸气在千般用， 一气不来万事休，在讲人呢，三寸气，从心脏，从心窝到嘴里到喉咙，三寸气，三寸，三寸气，三寸气在千般用，这股气你还在，还能呼吸哦，哦，那个可以选总统，可以呢写黑函，可以堕落做1450。听说最近有涨价了，变1460了，还是怎样啊？然后呢，好事做尽，坏事做绝，还是倒过来，反正都是你在干，什么都你要争取，对不对？三寸气在千般用，哦，谁对我不好，我好生气，臭骂他，我去找他论战，三寸气在。千般用，一气不来万事休。那自己要知道啊。那所以你要生气什么？一气不来万事皆休，你做不了主啊。没有人想要一气不来啊，对吧？是不是这样的？有人一气气到不能呼吸，不能呼吸，那挂了，真的是挂了，真的是一气不来。有这种疾病哎，极为生气的时候都不能呼吸耶，他急的讲话也不能呼吸耶。好，晚上睡觉还有呼吸中断诊，你看过没有？然后呢？他会呼吸中断，你知道吗？吸不下去 ，keep 不住，你知不？吸不到气，看过没有？搞不好你就是，呼吸中断，啊？这种人活不久是吧？哎呀，实在是啊、哦。那么好了，那么这样子说，所以说佛法熏机呀，慧解得起呀、啊，故名暖也。此欲行啊啊，此欲行行，名为此欲行行是什么意思啊？慧解得起，此欲行行是行，就是那16观行的行了、啊，观行之行，这是在比喻。善法熏机，什么是善法？你看看，观苦有4种观法，对不对？观疾也有4种观法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观法都是善的、啊，都是让你理解的。那熏机就集合起来了，你就会知道这个圣地是什么道理嘛，你就对圣地越来越熟悉嘛。圣地是熏出来的，不是天生的，也不是记忆的。什么叫熏呢？就是你遇到的这事情，要么急，要么苦，要么。道要么，要么灭，你都能够相这个，你都能够对应这个来对应，你就对应的16观行来作意，这就叫做慧解得起，蓬然的涌现，那这叫做暖胃，此欲行行，名为暖胃。那么这样，我就顺便透露一下，我告诉你，暖顶。都是16观行，16观，上下32观，一观都不少。上下界、啊、就上二界是16观行，8有4地，啊1地有4行，16观行。下界叫做凡夫的欲界，它也一样有16观行，所以合起来是32观，满满不少。暖胃，暖胃啊。那好，从暖胃进四如意足，以四解而转真。前面是四解嘛，所以是相四解。接着以四解转真呢、啊，这个相四解越来越增加，还是相四解。对啊，这里就相似集啊，所以都是相似集，但越来越增加，得四如意足。所以说从暖进入四如意足啊，如意足就如你的意之足，也可以这样讲，他就是他能一路带你上山顶，靠不是靠轮椅啊，是靠脚爬上去的，哦，所以说四如意足定，所以四如意足是一种以定为主的。哦，是这个意思。 欲尽念什么？欲尽念思，还别忘记了，我们之前背了，对吧？欲尽念思，以这样来加强得四如意住，得四如意定，十六地观呢、啊，转更分明，还是相似，但更加分明了。我们说刚开始看什么？雾里看花。啊，雾里看云雾当中来看月亮，但月亮呢，那个云雾越来越薄了，月亮轮廓越来越清晰了，啊，越来越清晰了，嗯，转更分明。再所以说，在暖之上啊，暖那哦好，暖就如登山顶啊，地观四方啊，观主四方啊，皆悉明了。故名顶法，他解释顶了，讲清楚了吧？啊、哦，好，我们先讲到这啊、哦。向下文长，复以来人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上誓愿成，智归佛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。发无上心，智归于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坠入海，智归于身，当愿众生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嗯，好，休息一下啊，今天要诵戒，我们早一点。嗯。